各地政府急发债券促经济，债多点样还？他中共后倒向美国、印度，称赞印太经济框架。苹果部分 iPad 生产移出中国，美商务部长这样说，中国地产业再受打击，五月房屋销售暴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地方政府急于发行债券来刺激经济。中共国务院5月30号对地方政府下令，2022年 3.45 万亿元的基础设施专项债券的发行要在6月底前完成，将这个最后期限提前了3个月。专家评论说，中共走上了债务经济的道路，就是靠借债来发展经济。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中国各省的债券发行量是人民币 1.85 万亿元，占总发行量的 54%。这个意味着未来几个礼拜，各省需要发行人民币近 1.5 万亿元的债券，筹集到的资金要在8月底前使用完毕。中共国务院礼拜二还表示，已批准新型基础设施和新能源项目，前期确定的项目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能源、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九大领域。专项债是基建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投资搞基建是中共政府提振经济的典型模式。在过去，基建投资生产出一些白象工程，也就是没有用而维护费用昂贵的工程。一位了解政策的人士表示，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不大，而且我们需要避免重复的项目，确保投资回报。曾经担任过中共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何亨亦说过，不赞成新基建的提法，同时建议暂时不要在五至商用化方面花太多的钱，一是投入太多，动辄几千亿，二是暂时没有太多用处。由于疫情封控政策，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收入和税收都大大减少，现在发行更多的债券必定会增加中国的公共债务，而现在中国的公共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300%。 经济学家程晓龙说，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走上了债务经济的道路，目前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在减少，债务还在增加，地方政府或走向破产，或倒逼中央政府增加补贴，但是中央政府手里面亦没钱了。中共地方政府债务累计好像山那么高，是个长期困扰威胁中国经济的沉重大山。有评论认为，中共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策略已经走到尽头，如果经济崩盘，中共的专制统治亦就岌岌可危了。印度政府这个礼拜称赞美国和日韩东盟国家一同建立的印太经济框架，并表示这个由美国领导的集团与印度的战略相吻合。印度外长贾尚卡尔评论说，这个地方的国家如果采用正确的经济与政策，将能够克服地缘问题，改写历史。在这个之前，印度宣布退出以中共为首的 RCEP 协定组织。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福马尼对 CNBC 说，这个协定的缺陷是包含中共政府当局同意画面上的一切事情，但是在实践中却违背规则，除了中共之外，包括日韩与其他东盟国家都是印度想要合作的对象。新的框架协议亦将增进印度和美国的关系。在5月下旬，美国正式超越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这个反映出两国经济的联系增加。印度媒体说，美国是少有的与印度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个意味着更多的印度企业供应链正在对美国出口，对中共政府的经济依赖正在减少。而印度工商部声明指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将会进一步加深美印关系，促进双边经济。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梅尔策在近期的报告中说，由于印度澄清了他对中国的战略关切，中俄结盟的势头增强，亦可能导致印度寻求与美国更密切的关系。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在地缘政治上来讲，中印藏南冲突爆发后，印度与北京政府的关系难以回到从前在两国进行军事对峙的时候，印度国内热炒爱国情绪，而中共政府在一些印度影视作品中被标为敌国，这个亦被印度希望与美国的经贸联盟靠拢。如果中共继续在国内推动动态清零，政策继续与国际社会脱节的话，势必将会被原先的贸易合作国抛弃，届时新的经济框架可能会成为主流。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以及去年的限电政策引发的电荒，被在华外企带来了巨大冲击。日本媒体6月1日报道，苹果公司首次将部分 iPad 生产线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知情人士对日经亚洲评论说，苹果公司还要求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增加库存，以防止未来出现短缺和供应障碍。中国的比亚迪是 iPad 主要组装商之一，以帮助苹果在越南建立生产线，并可能很快开始在越南生产少量标志性平板电脑。为了进一步防止供应链中断，苹果还要求供应商增加额外的零部件供应，并要求供应商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一些芯片的供应，用于即将推出的 iPhone。 消息人士说，所有这些举动都表明苹果正在努力减少其供应链风险。华尔街日报5月2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苹果公司已告知其部分代工厂商希望在中国以外地区增加产量。印度和越南已经是苹果全球一小部分产品的生产基地，这两个国家正在被苹果视为中国的替代选项。苹果是目前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当它往中国以外的地区扩产，不仅牵连着相关供应链，更是其他西方企业投资和设厂方向的指标。对于苹果供应链移出中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1号在一场电话记者会上说，当美国公司考虑要离开中国或停止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他们会更倾向选择在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投资。我可以保证，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会是美国企业设厂投资的首选。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我与美国制造商有无数的对话，他们有些人希望在五年内完全撤出中国，有些话他们想停止在中国的扩张。是是否加倍投资在中国制造这个议题上，美国制造业者正三思而后行。中国的房屋销售在五月持续低迷，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协会的初步数据，100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五月份的新房销售比去年同期暴跌 59%，这一降幅和四月份的降幅基本相当，是今年以来最大的降幅。为阻止经济下滑，中共当局在五月份加大了拯救房地产市场的力度，包括要求银行提供更多贷款，降低抵押贷款成本，并放松对拥有多处房产的规定。然而销售同比暴跌 59%， 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又一次打击。该行业已经受到严格的疫情封锁和流动性危机的打击，销售疲软，被房地产行业陷入了财务困境。同时，财务困境一直在向实力较强的公司蔓延，有政府背景的绿地公司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弹性的房地产公司。上个礼拜，绿地寻求推迟偿还美元债券，令投资者感到震惊，亦刺激了碧桂园等评级较高的地产公司股票被更多抛售。这个月早些时候，中国第四大开发商融创中国成为最大的违约企业之一。有分析人士说，这个表明大多数中国私营开发商如果不能够获得新的融资，就会面临无法付款的风险。 高盛集团的分析师最近将中国高收益开发商2022年的预计违约率从之前预测的 19% 提高到 31.6%。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分析师尤里亚曼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房地产销售将持续疲软，尽管2022年下半年销售下降的幅度将逐渐收窄，流动性紧张和销售疲软将导致更多房地产开发商陷入财务困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